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天我不在，没有机会跟大家说感恩节快乐。虽然已经过了几天，还是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是我们一系列的查经，今天是第二十八次我们看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彼此相爱。我再把经文稍微读一遍，跟稍微解释一下。这段经文里面，耶稣特别讲到一个时间，他讲到这个时间跟他自己的关系，也讲到这个时间跟门徒的关系。那这个时间就是主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也就是他被钉十字架然后死后要复活的时候。好，第三十一节这样说，他既出去，这个他就是卖主的犹大。我们上次读到约翰福音的后面第十三章，说犹大他就进入黑暗当中，他就出去了，他就要去卖耶稣。第三十一节说，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这里讲的是这段时间跟主耶稣自己的关系。接着他说他和门徒之间的关系啊，这段时间，小子们呐，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因为耶稣他要死，死后要复活。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但是对于门徒，耶稣有个命令，他这样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回到你面前，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帮助传讲的人有神的智慧传讲神的话语。主也帮助听的人有从神那边来的帮助，有信心与所听的道相调和，以至于听进去之后就成为他们生命中的灵粮，帮助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帮助每位弟兄姐妹灵性的成长。我们这样子恭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圣经里面说，耶稣给门徒一个新的命令。既然有新的命令，就有旧的命令。旧的命令是什么呢？旧的诫命是你们要爱人如己，那新的命令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如同主爱你们。旧的诫命范围比较广，是要我们爱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人有爱心。新的诫命范围比较窄，只要求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可是程度却比较深。主耶稣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上一个世纪，英国圣公会的主教威廉·汤普，他这样子讲，他说，旧的诫命是全人类应当遵守而没有遵守的命令，新的诫命应用的范围较广，而其作用则较深。教会几时能够认真实行新的命令，世界就几时可能遵守旧的诫命。换句话说，如果教会基督徒之间可以遵守主耶稣的命令，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可以影响到整个的社会，可以把爱带到整个社会里面。上个礼拜我不在，因为我去主持一个婚礼。那婚礼是很喜乐的时候，看到一对年轻人，他们彼此相爱，结为夫妇，要开始一个新的家庭，那大家都很高兴。大家想到说啊，家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爱。结婚之后，慢慢的，那个罗曼蒂克的气氛会被日常的琐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被这些的气氛所取代。过了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加上奶瓶跟尿布的味道，啊， 那而且不知不觉的，人慢慢就长大了，年纪也慢慢老了，新人变成旧人，那白马王子变成白头发的老头子，那白雪公主呢就变成白头发的老太太，那那个时候还能不能够彼此相爱呢？那在结婚的时候，一个牧师可以怎么样来勉励那些新人呢？我唯一可以说的话就是照神的话来说，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人，也是用神的爱来爱人，让基督徒的家里面有神的爱，就不会受这些影响，以至于到我们年老的时候还懂得怎么样来彼此相爱。我礼拜天晚上回来之后，礼拜一早上我挂念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教会有位老人家，他生病住在医院里面，年纪已经很大，快90岁，本来以为是中风，后来发现是脑子里长了脑瘤。所以那天早上我就去医院去看他，看他的时候就跟他一起读圣经，读诗篇里面说我们要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来，我们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那诗篇一直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神帮助我们，不论是白天或晚上，神就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看到人的心被神的爱所摸到所打动，虽然是老人家，你也可以看到说他心受到感动。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好像一切都还是有希望，一切还是有力量。我就想像我们人，你说我们一个人，如果我们进入了这人生的黄昏的时候，所以已经活到一个时候，就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总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到那个时候。那如果说又是我们很孤独的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的时候，你说我们这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想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世界，每一天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不管你有钱没钱，不管你在美国在大陆在台湾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还活着，每一个人内心都需要它。那这东西就是爱，不管你是谁，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知道说，哎，有人还在爱我，有人还在关心我，有人还在想着我。那我们更需要在教会里面说有基督徒弟兄姐妹借着他自己啊，来表达神的爱，让人家知道说，哎，神还在关心我，神还在爱我。弟兄姐妹，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命令，是要我们要彼此相爱。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耶稣他先讲到说，这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我跟大家讲过说，我们读圣经是看他的整个的一段，那神的话不是白说的，他说的都有他前后的意思跟次序在。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耶稣他就说，如今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我们就想说，那神怎么会在耶稣的身上得荣耀？那这跟我们爱彼此相爱又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爱就是神的荣耀。如果一个人他可以充分的把神的爱表达出来的时候，那神就在这个人身上得着了荣耀。那什么事情最能够表达神的爱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说主耶稣基督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也就是把神的爱完全显明的时候，神的爱显出来的时候，也就是神最得荣耀的时候。所以耶稣这时候他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神也要在我的身上，在人子的身上得着荣耀。耶稣钉十字架，我们看到神就是爱，也显出了神的荣耀。我们记得在旧约里面记载一件事情，那个摩西他到西奈山上去，他跟神相处了一段时间啊，神把他的律法十诫告诉他。摩西下山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他脸在放光， 因为他跟神相处了一段时间，所以他下山的时候他脸在发光，他发光到一个地步，那个以色列人看了害怕，所以就请你把那个光遮住，他就戴了一个帕子在他脸上。然后根据这件事情，在新约哥林多后书就告诉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那镜子本身是没有光的，但是镜子可以反照神的荣耀。所以圣经这么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可以反射神的荣光。所以耶稣他得荣耀的时候，也是让人家看到神的爱的时候，这就显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说，哎，神怎么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弟兄姐妹，一个人怎么样可以荣耀神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怎么可以荣耀神呢？第一，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荣耀神的时候，因为你接受耶稣的时候就是接受神的爱，接受神的爱就显出神的荣耀来。第二，就是如果我们愿意像耶稣那样子顺服神，让神在我们身上完成他造我们的目的，完成神托付你的使命，那个就是荣耀神。当我们这样去顺服去做的时候，人就看到神的爱，就显出神的荣耀来。那这是前面耶稣他说到他自己说，这个时候到了，就人子的荣耀显出来，神也在人子的身上显出荣耀来，因为他让我们看到神的爱。接着他又告诉我们说，那这个时候跟门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就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当耶稣不在他们中间之后，耶稣就给他们一个命令，叫他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第34节一开始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在讲到说这句话的性质，它是一个命令。命令的话就不是建议，也不是参考。在我们现在社会里大概不太容易知道什么是命令，就算是夫妻之间的话，大家也是通常是有话好商量，不会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发命令。在学校里，你的老师或者在工作地方你的老板，虽然老师跟老板比较有权威，但是他们说话还是有商量的余地，不是说直接下命令。可能比较接近说碰到命令的时候是，如果那个警察叫你停车，那你最好是马上停车，因为他是用那个执法者的身份向你发命令，如果不停车的话会有严重的后果，那个时候我们就服从命令。最能够体验到什么是命令的，可能是当兵的人知道说什么叫命令，在军队里是最讲究命令的。我记得我服兵役的时候，第一天新兵训练一上去，就先把头发都剃掉，剃个光头，穿上军服，然后班长集合，大家立正站好。班长就告诉我们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只准讲三句话，第一句就是是，第二句就是不是，第三句就是没有理由。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只准讲三句话。然后他就开导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就告诉我们说，那合理的命令叫做训练，不合理的命令叫做磨练，从今天开始你们都是来接受磨练的。自从我们知道我们是接受磨练的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很顺服。在军队里面，你知道什么叫做服从命令，可是那有时间限制的。一年多两年服完兵进之后，我走回自由的社会里面，我就不需要服从他的命令，我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但是只有一种是我们一生一世要服从的，就如果你已经重生得救，如果你称呼耶稣叫做主耶稣的话，那么只要你活着一天，我活着一天，他就是我们的主，他是用那个主的身份来向我们说话。所以主耶稣说，我现在给你们一条命令，新的命令，那不是跟你商量，也不是说给你一个建议说你看着这样子做好不好，而是就发了一个命令，就好像我们当兵的时候那个长官给我们一个命令的那种性质，就是 非做不可的，没有商量的余地，就是一定要去的。那主耶稣的这个命令是一个好的命令，是一个爱的命令，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其实我们，你知道那孩子长大，我们教导孩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很多时候那个对孩子最好，好比说我自己长大的过程，对我们最好的是从父母那边来的，直接告诉我们怎么做，是为我们好处的，而不是说叫我们商量的。他是爱我们，告诉我们该怎么做，那那个是一个爱的命令。那耶稣这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说你们要遵守这个新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怎么样可以遵行呢？我想到圣经上讲的几样事情，我很快的跟大家看一下。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呢？第一样事情，要顺服真理。圣经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这样子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句话很重要，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因为顺从了真理，就洁净了自己的心，因为洁净了自己的心，所以爱弟兄没有虚假，这样子才能够彼此切实的相爱。那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多少都有些虚假，有时候人跟人见面讲讲话的时候，好像是表达出爱心，但是里面都有些虚伪的成分在。那说怎么可以说里面没有虚假呢？那耶稣本身是真理，所以他爱人的时候是真诚的。我们怎么样可以从神的眼光来看别人，然后用怎么样有神的智慧来爱别人？那主要的是要有真理在你们心里。有时候我们从电视上小说上我们有很多的观念说什么是爱，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一样，那神的爱跟琼瑶的小说讲的爱不太一样。那用什么方法来爱别人呢？要有真理。当有神的真理进来的时候，你常常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心慢慢被洗干净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心里面的虚假的成分可以去掉，可以开始知道怎么样来爱别人。第二，我们看到圣经里这样子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在教会里面要彼此的接纳，照着人原来的样子来接纳人。我记得有一年，大概是十年前有一年我们全家出去旅行，开很远的车子，那时候还住在德州，开到美国的东部，经过宾州到麻州。经过宾州的时候，我们事先跟一个朋友讲的，这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见面，说我们会经过你那里也许晚上六点钟的时候会到你家。可是因为在路上开车很难控制时间，结果那天就搞得很晚，到了差不多八点多，天很黑了，八点还是九点的时候我们才到他的家。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没有办法通知他。可是我们到他家的时候，发现他跟他太太做了一桌的菜在等我们，等我们全家到那边去。我们到了那里之后，他就接待我们，我们在他们家吃饭，在他们家住了一晚上。那你知道出门那个旅行的人，他们旅途上都蛮累，然后又人生地不熟的，但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人家在那里热情接待你，做好了饭等你的时候，你有一种非常非常温暖的感觉，好像你那旅途的那个疲乏都已经去掉了，所以让你的心里面很难忘记。那我也记得二十年前也有一个经历，那个时候我还住在洛杉矶，有一次跟一些弟兄姐妹到圣地牙哥去，到一家比较高级的一个白人的餐厅去，到那里要去吃饭，但是我们进去的时候，人家就跟我们说没有座位，我们就是坐在外面这边等，等了好久的时间。那我看那里面蛮空的，但是他跟我们说没有座位。那最后我们等了太久之后，我们就离开了。那是被人家拒绝，是因为那是一个白人的餐厅，比较高级的地方，他们可能不招待这些有色人种。那被人拒绝的那个滋味，就是心里很难过，是不好受的。但是被人接待的那个滋味，你心里觉得非常的温暖， 你常常忘不了。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的接纳。圣经说，主怎样接纳你们，你们也怎样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这些门徒，当耶稣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的时候，你想他们会想到什么？这些门徒他们本身都是下层社会的人，他们是渔夫，都税吏，人家看不起的，都是没有知识的小民。圣经上说他们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当时的社会可能有很多地方是他们进不去的。那可能他们也很习惯了常常被人家拒绝。那只有到了主耶稣那里的时候，当主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他们可能是第一次接到说完全被接纳的滋味是什么。那耶稣没有挑剔他们，没有说看不起他们，那耶稣就是没有保留的就接纳了他们。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彼此相爱呢？弟兄姐妹，你不要看那个人外面怎么样，主怎么样接纳了你，你也怎么样接纳他。在以前我牧的那个教会的时候，我特别做一件事情，我去跟黑人的教会跟西班牙的教会来交往，我带我们的弟兄姐妹去参加他们的崇拜，也邀请他们的牧师来我的教会讲道。那个时候我邀请一个黑人牧师，他就很奇怪说为什么我一个中国人会邀请他，所以他特别找我出去先吃个午饭，我们先交谈一下。然后他就很好奇问我说，你为什么要请一个黑人牧师到你的教会来讲道？我其实没有什么理由，我是觉得说这不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就是这样子吗？其实他也知道主耶稣教导我们就是这样子，但只是我们平常不太这样子做，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反而会觉得说很惊讶。我还记得我刚读神学在一间教会实习的时候，有一天崇拜完了，一个教会的执事对我说，大意是这样说，他说王传道，那时候还是传道，今天有位来宾，他是香港的知名人物，很有钱的，你这个礼拜应该去探访他。我当时听了之后心里非常的反感，我想我做传道人去探访人是我的本分，但是我不会因为说他是有钱人我就特别去探访他，他是没有钱人我也会去探访他，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因为主耶稣的教导就是这样说，你不要看别人的外面是怎么样，都要彼此的接纳，不管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种族，他的皮肤的颜色，他的学问，他的各方面，但是耶稣怎么样接纳我们也是怎么样来彼此接纳。下面一个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圣经上这样子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这个事呢，可以解释成是利益哈，别人的好处，别人的利益，想到为别人着想，为别人的好处去做一些事情。我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感谢神，我们中间如果有人生病了，有人怀孕了，有人不方便了，我就常常看到弟兄姐妹自己就组织好了，有人去送饭，有人去送菜，有人去照顾他们，就很主动的去关心别人，去想到别人说啊，他这个时候怀孕了，他不方便，我们大家轮流来替他做点菜就送去了，或者他生病了，他这时候有什么需要，他们就是替别人想到了，然后就自己就去做了。那正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说不要光是顾自己的事，去顾别人的事情。有一个人，他是家里的老大，他从小就是听爸爸妈的话，服从父母哈，又要照顾弟弟妹妹，结婚之后要照顾先生，照顾孩子，他常常付出爱，可是自己很少得到爱。一直到他后来来到一个基督徒的团契里面，那个团契里面有比较成熟的基督徒，他们知道怎么样去关心别人，去爱别人，为他着想，照顾他，他内心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这可以说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被人家关心，被人家照顾，被人家爱的滋味。那这是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人会去顾到别人的事，有人就把自己摆到那个人地位，就去想到说，哎，如果我是他，我这时候会需要什么，就他会 他会去替别人想，然后会做一些事情，让人家感受到神的爱。那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就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有时候相反的，就弟兄姐妹，我常常看到弟兄姐妹中间有些人很乐意去帮助别人，把自己的时间拿出来搬家也好了，买菜也好，做很多事情他们都愿意去帮助别人。那也有些人就会去要求他们来帮助别人，说如果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是没有爱心哈，所以一定要帮我的忙。所以有时候他们就要求了很多，要求很多的时候，那这个要求的人其实他就没有顾别人的事，他应该想到说那个乐意帮助他的人，他也有家庭的需要，他也有需要照顾他别的事情，那也为他着想一下。所以当我们这样子互相着想的时候，就完成了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就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第四样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彼此建立。那这件事情圣经这样说，所以你们应该彼此的劝慰，互相的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一样。这比较是这建立啊，弟兄姐妹，这比较是话语上的，用你的话来建立别人。在以弗所书那个说污秽的话一句都不要出口，凡事但是都要说造就别人的好话，叫听到的人得益处。那个造就跟建立在原文是同一个字，这希腊字叫做 oikodomein， 它的意思就是说盖房子，这建立就是盖房子的意思。所以你要彼此建立，彼此帮助他把他这个房子盖好。那我们自己盖不好，需要别人来帮助。好比说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对他说爸爸很爱你，妈妈很爱你，我们都 very proud of you， 然后我们相信你，相信你做得到。当你常常这样子跟他说的时候，他就得到建立。如果你反过来常常说怎么这么不行啊，你怎么就是这么差，别人不如别人，人家都比你好的时候，他就被拆毁。在主的爱里面，他告诉我们说要彼此建立，特别是用我们的话语来彼此建立。你肯定他，帮助他，让他知道自己可以，让他知道他自己行，就建立他。但是在神的话语上，你特别是要在耶稣基督里建立他，你不只是说让他建立说对自己的信心，也要用神的话语让他有个方向，他靠着神，在神里面得建立，建立他的信心。弟兄姐妹，特别是建立他的信心。我们常常会遇到许多困难，在困难的时候，你也可以讲一些话让他越来越泄气，你也可以讲一些话帮助他这个时候抓紧神，信靠神。所以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很知道怎么帮助人，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根本看不清楚，不晓得将来会变好还是变坏，不晓得是怎么样，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说的话就是建立人。他们就是告诉他们说，这时候你一定要信靠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要相信神对你有美好的旨意，我们知道神一定有最好的安排。他们这样子讲的时候，这样子祷告的时候，那个人里面的心跟灵就得到建立。我们要彼此建立，要建立在神的身上。第五样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谦卑自己，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有一次听到团契的弟兄姐妹在谈话，因为我那个办公室就在楼上，那个我的对面是那个婴儿室，有时候那个妈妈团契在那边，他们那个讨论的时候，我不是故意要听的，不过非常的感谢神，很有意思，就会讲到一些别的，其实很实际的，就社会上常常会看到的，会看到说有些人呢，说他跟你谈话的时候是要看对象的，说看你的 学位是什么，看你的身份是什么，地位是什么。如果你比他差的话，他就不太理你，不像不太想跟你讲话。但如果说你跟他差不多的时候，他觉得身份差不多了，他才会跟你讲讲话，比较理你。可是我们神不是这样子，神说我们要谦卑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有时候不单是在教会里面，弟兄里面，在婚姻里面，在家庭里面也会这样子。好比说夫妻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学位比较高，他是博士学位，另外有一个只是高中毕业或专科毕业，他就觉得说我的配偶比我差一点。然后中间有一个他赚的钱比较多一点，我说我带回家这么多钱，你带多少钱？或者是他觉得说我比较是长得比较好看，然后你好像有点配不上我。当你有这种世俗的心的时候，你就会常常觉得说他跟我在一起是他占了便宜，然后这个家庭里面就会缺少爱，就会有很多的嫉妒跟争分在那里。这是因为他用世俗的眼光就这样子来看，而且是说看到家里来了，看到自己的配偶，所以他们不是彼此相爱，而是共存，只是说还生活在一起而已。但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只有你学习根据神的教导这样子来看别人的时候，家里面才会有爱，教会里面才会有爱。我们不必学外面的，不必照着外面的方法做，神告诉我们都是最好的。你真的这样子做的时候，神会祝福你的家，祝福我们的教会。另外一点就是不要去眼睛就盯着人家的短处，不要注视别人的短处。耶稣在里面说一句话，他说为什么看见你的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在找教会，找了几家都不合意，那人家就问他了，你要找到怎么样的教会才肯加入呢？他就说了，如果我找到一家完美的教会，我一定加入。人家就告诉他说，如果你找到了，千万不要加入，因为你一加入，那间教会就变得不完美了。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不完美的，可是我们眼中就去挑别人的不完美，没想到说我加入的时候就把那个不完美也带进了一个完美的地方来。其实人的眼睛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很会挑那个不完美的地方。一件白衬衫，如果我的白衬衫上面沾了一滴墨水，有个黑点，我们就会看到那0.1%的黑，不会看到那99.9%的白啊。我们人就是这样子。那小孩子如果他考了90分，有时候还会问他说怎么没有考100分。那其实我们忘了说自己小时候也不是每次都考100分。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别人不够完美，可是其实自己也没有那么完美。那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不要只是去看别人的缺点，不要看别人的短处，要看到自己的眼中也是有良木。第七点就是在言语跟行动上我们要去做。在约翰一书3:18这样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注意圣经的话说，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不是说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就是说不要只是说，说是要说，但是也要在行为跟诚实上，所以两样都是要顾得到。那我们需要讲，我的体会是这样，我不晓得大家的经验是怎么样。我的体会是，一般来说，姐妹比较需要口头上的肯定，弟兄比较需要行为上的肯定。就姐妹的话，她们常常需要 对方告诉他，要说出来，要知道说你关心他，你爱他，无论你怎么表达，但是比较是表达出来的那一种，是口头上的，或者你写张卡片或怎样。但是男人的话，好像你跟他多讲一句少讲一句，他不是太 care， 但是他比较希望说你实际上有一些表达。你礼拜天给他烫一件衬衫，或者是给他煮碗面，他就会在那边记得很久。你没有每天跟他说我爱你，他大概也不太在乎。但是耶稣说两样，其实两样都要做得到，就是我们不要只在言语和行为上，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耶稣他其实他两样都做。耶稣对他的门徒彼得说，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当他对彼得这样子说的时候，你想那个彼得的心里是什么感受？而耶稣他也实际去做，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用他的行动来告诉人说我爱你们，我甚至愿意为你们牺牲性命。不单只是在言语上，也是在行为上。最后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心里面要有盼望，盼望神的作为，就是对对方不要放弃，总是想到说啊，他是神的儿女，所以还是有希望的，因为他是神的工作，神会继续在他心里面工作。所以为什么说这一段只是对基督徒说的，他的范围只是说信徒之间，主耶稣的门徒之间，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他讲到说在主里面的盼望。我们彼此相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也想到说，这其实不只是靠我，也不是只是靠他自己，还有神在我们当中来做工。那我把这个来做一个总归，一个结束，我就用了这八个字，八个字母，其实是两个字，两个英文字。第一个就是 T， T 就表示说是要根据，要服从真理，要根据真理，要 choose for， 所以要让真理到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的爱是洁净的，没有虚假的。这个第二个就是这个 R， 好，这 R 就是说要彼此的接纳，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我们主怎么样接纳了我们，我们也是要怎样彼此接纳。 U 就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不自私，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到别人的事，是站在别人的地位去为他来着想。这个一就是彼此的建立 ，establish each other， 要彼此建立，用你的话来肯定他，建立他，特别是在信心上坚固他。这个 L 就是谦卑自己 ，lower yourself， 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谦卑的地位来看别人。这个 O 就是不要只看别人的短处，不要 overlook， 要忽略忽视别人的短处 shortcomings。 这个 V 的话就是言语和行动，我们爱人的时候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也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最后这个 E 就是期盼神的作为，那把我们刚刚看的这八样圣经的教训合在一起，就是 true love，真爱的意思。合在一起，我们看到耶稣的身上他做到了这八样事情。真理，耶稣他教导真理，他本身就是真理，他用真道来洗净门徒的心。接待，耶稣他接待别人，他怎么样接纳罪人、税吏、妓女，无条件的爱他的门徒，他也要我们就照样的来彼此的接纳。不自私，顾别人的事情，主耶稣基督顾念我们，为了爱我们，为我们来舍己，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怎么样来建立别人，当耶稣收这些门徒的时候，他没有让他们保持现状，他不断地在建立他们，不断地在培养他们，栽培他们，让他们成长。耶稣建立门徒，使他们成长。耶稣也谦卑自己，耶稣他本来就是神， 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而成为人的样式，谦卑自己，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不注重人的短处，他那十二个门徒，如果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看到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毛病，都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主耶稣还是照样的爱他们。耶稣他也肯定他的门徒，他用他的言语，用他的行为来表达他的爱。最后一样事情，我觉得非常奇妙，就是在福音书最结尾的时候，马太福音的最后，耶稣就给他的门徒一个大使命。他说你们，就是你们这几个人，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就是这十二个人，这几个人，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对他们有盼望，他知道他们只是很普通的人，税吏、渔夫，但是他知道他们靠着神的帮助，可以出去把福音传到地极去，给他们一个天大的使命。所以耶稣对他们有期望，有盼望。所以第八点就是耶稣他差派门徒的时候，显出耶稣对他们的盼望。那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有几句话对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来说一下。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些话是对基督徒说的。因为耶稣这样子说的时候，其实是根本做不到的。我们听一个词说 Mission Impossible， 这真的是不可能的使命，就是按着人来做，说我们怎么可以做得到，我们怎么可能说像耶稣怎么样爱我们，我们怎么样去爱别人，所以根本就是做不到的事情。那为什么做不到的事情耶稣还要我们去做呢？那不是故意给我们难题吗？但是耶稣知道说，如果一个人他里面有新的生命的时候，他真的已经信主了，他接受耶稣到他心里来，他灵命更新，有主耶稣在他心里做主的时候，他神就会帮助他，他就有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学习他，效法他，然后越来越像耶稣，慢慢的这些我们可以做到。也许我们做到不像耶稣这么伟大的做到，但是我们可以像他。但关键是说，你心里有了这个生命，新来的生命，我们向神认罪悔改，接受救主之后，我们就有这个生命，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才会有改变。那别人怎么会信主呢？他也就是看到基督徒的生命改变了，他们可以彼此相爱了。所以我们中间的慕道朋友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我就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可以做的三样事情。第一个，我们就是去来到神面前来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那很奇妙的，那个认罪在他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同一个看法，表示说我们跟神有一个同一个看法，神看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看自己也是有罪的人，同一个看法。认罪就是我们很谦卑的到神面前说，主啊，我知道，我省察我自己的内心，省察我的行为，我知道我是个有罪的人，我也知道我需要得到神的救恩，光靠我自己我试了很久老是没有办法，还是老样子，但我知道我是一个需要神的帮助的人，我需要救恩。第二样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要相信，圣经说我们需要相信耶稣是谁，也相信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不只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为我们的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叫信他的人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最后第三样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承认跟接受，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必要得救。我们如果表达出来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主跟救主的话，这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你马上就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是一个基督徒，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加入神的大家庭来彼此相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也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感谢主耶稣基督顾念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在最后的那个晚餐的时候，他告诉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求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这个西区华语浸信会是一个属灵的家庭，是一个爱的家庭，让我们弟兄姐妹在神的恩典当中学习来彼此相爱，让我们照着圣经的教导，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不像不靠老我，但是有个新的样子，我们来彼此的爱，让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显出来，让我们知道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天父，我们也是在祷告，我们看到主你带领一些朋友到我们当中来，他们都有一个渴慕追求的心，他们常常来到神的家里面来唱诗，来赞美，来听神的话语。主啊，我们也愿意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动工，他们愿意跨出信心的一步，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